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场的弟兄姐妹平安。那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的声音啊，还是影像啊有问题的话，请你在 chat 那个地方打上去，这样子我们现场的同工就可以做调整。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有分享画面，所以照道理说你是可以调整，中间有一个杠，你可以往左或往右来调整左右画面的比例。所以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来帮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更好的参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信二代的挑战。那现在讲说信二代，就意思就是说信心的第二代。那讲到信二代，就要讲说谁是信一代。很多时候我们到美国，因为留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是信一代，我们带着我们本身的文化来到了美国，那进入了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神的带领。那我们教会非常重视家庭，所以我们开设了主日学的课程，全心全意为我家，就是在帮助我们说怎么样来面对现今的世代。那我想各位慢慢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美国似乎好像不如以前这么理想了哈。我们到美国来都是怀着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盼望。那到底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一张图表来大概看出原因。这是从1950年到2020年，就是70年之间信仰的走向。那蓝色的这个条呢，蓝色的条纹呢，是代表说每一个世代呢，它往下，蓝色代表是基督徒。那这里的基督徒专指是新教徒，就是指标准的基督教徒，不包含天主教徒。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呢，从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呢，掉到快要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了。那这个衰弱呢，原因是什么？在同一个时间，你又发现到没有信仰的，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口呢，它在增长，就增长到20%。那我们就会思想说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看到最主要它往下掉的这一个时间点呢，是在1950年代以后就开始往下掉。那196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62年美国的联邦法院裁定，在学校里面如果是由学校组织的公开祷告是违法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在学校就没有办法来组织公开的祷告，以学校的角度来做。那也因此将这样的信仰慢慢的就抽离了校园。那各位知道教育是一个根本，所以当这样的信仰抽离掉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就开始往下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眼睛太聚焦在现今的事件，觉得说是总统选举可以改变翻转这个社会的时代，其实信仰的慢慢的往下呢，是在1962年就已经慢慢逐渐的开始了，这是一个社会的风潮。那我就想到说，在约书亚那个时代也是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自己本人，他带领了以色列12支派，就按照神的吩咐去攻打迦南地，所以他占领了约旦河的西边，又占领了约旦河的东边。但是他的生命也有结束的一天。在四世纪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一段提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约书亚他遣散了众人，以色列人就各归自己，就承占他的地业，他们占有了这些地。那约书亚他在世的时候以及他去世以后，是有一群好同工的。这些好同工呢，他们见过了耶和华的事迹，耶和华对以色列所行的大事。那些人还在的时候呢，大家都侍奉耶和华，因为都还在。那这里就做一个总结，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的时候就死了，然后以色列人把他 埋葬。那你希望你生命的总结是什么呢？这里说是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一个世代的结束，就要带起另外一个世代的开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地是不变的。所以那一代的人呢，他们归到了他们的列祖以后，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上帝要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从以色列人行了开始，请。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众巴利，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跟从别的神，就是他们周围各族的神，敬拜他们，惹耶和华发怒。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中，他就抢掠他们，他又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手中，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去哪里，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好像耶和华说过的，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过的，他们就非常困苦。耶和华兴起了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掠他们人的手，但他们连士师也不听从，竟与别的神行了奸淫，敬拜他们。他们迅速偏离了他们列祖所行听从耶和华命令的道路，他们没有照样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那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他们在迫害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可是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就转而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去随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的行径。这是主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这段话语是我们的警戒，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献上。主啊，来亲自教导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使我们能够感同身受，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主啊，使我们成为信二代的好父亲，来教导我们的儿子，教导我们的儿女。主啊，我们自己就做好父母的角色，因为你是我们终极的父母，我们依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请坐。刚才这一段经文如果画一张图的话，是好像什么样的图呢？画一张图的话，好像是这样的图。整个士师记的故事呢，是一个向下的回旋，他往下转下去以后，一开始犯罪他受苦受压迫受奴役，接下来他们呼求，他们想起了上帝，上帝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他们顺服士师的带领复兴，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往上转，然后过了不久日子好过了以后又往下。那从第一个士师开始一直到最后呢，就是在讲出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虽然说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实际的行为是任意而行。士师记好像一面镜子在照我们的人生，好像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其实是每况愈下。那是士师的责任呢，还是会众的责任？是带的人的责任呢，还是民众的责任呢？我想两者都有。那如果转换成现在的话，就好像什么样的画面呢？我就想到这一张画面，就是我以为我相信神，我可以好好的教儿女哈，然后我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这是我上面的这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 我们坑坑洞洞，因为外在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每一代都有他独特面临所需要的挑战。那我就想说，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我们做父母，那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在四世纪里面，这一个角色好像什么样的角色？我就想到怎么样去做一个信二代的好爸爸。那这里圣经因为常常用代表性，好爸爸并不代表不算好妈妈，所以应该也要说怎么样做信二代的好妈妈，怎么样做好父母。士师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光，亮光来看到说士师是有一个角色的，因为以色列他从来不是他杀，就是他会败，他会被人家欺负，不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是因为自杀，是因为内在的原因，都是因为离弃了真神，离弃那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导致了内在道德灵性的败坏。当我们脱离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学校里面不再依靠神的时候，你脱钩了，跟神脱钩，那跟神就无关了，惹动公义的神的愤怒。在士师，如果你看英文 judge 这个字，你会觉得这是法院的判官，好像是一个判官。那的确他有法院判官法官的角色，他有法律上的角色，因为在一个宗族或一个部落里面需要有人来秉公行义，所以士师是这样的角色。但是因为这一个人是秉公行义的人，所以他也是治理者或是带领者。在后面四世纪的每一个记录当中，你就会看到士师是带领以色列人去领导他们做军事的行动。但是在那个之前，他们是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的上面。那四世纪也让你看到每一次士师的兴起，你常常看到一句话在重复，耶和华的灵现在在谁的身上，他就兴起。当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完全的顺服神，成为神的器皿，所以他就能被神所使用来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做父母的就像是一个士师的角色。有一天我的女儿告诉我说，爸，你除了管我的功课，管我的日常生活作息，你除了当法官来判我以外，请问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对，我只做了法官，你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少做了士师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我要牧养我的家，我要带领他，告诉他说，同性恋的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堕胎的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我要将我的想法很充分的跟他沟通，我可以跟他谈谈特斯拉现在的股价 ，Bitcoin 现在的情况。但是我也要告诉他说，人不应该贪婪，否则你的小孩子在这个社会上这么多的新闻在一直轰炸你哦，包括你的小孩，社会的新闻怎么轰炸你，也是轰炸你的小孩。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看的跟我小孩看的也差不多，我以为我看了什么新知，我一跟他讲，他全部都知道。上帝有赋予我们士师的角色，我们要做家庭的带领者。不管是爸爸跟妈妈有不同的角色，你在家庭里面希望你成为很好的榜样。所以我就在思想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从正面来看待，在中间我们可以提炼出什么样教导信二代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原则我留意到的就是教养的使命。我们常常是在追逐说，你做这个对跟做这个不对，那对与错之间呢，我们比较少看到说，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盟约的关系的，我们家跟上帝是有约定的，有一个约定，我们比较少讲到这样。那教养有一个使命，就是在你全家所行的一件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认定神。的确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说，哦，吃饭一定要祷告，或者是睡觉前你应该祷告， 但是在更多细微的事情上面，你所行的是不是有认定神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容易腐蚀的，我们常常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的女儿说她在学校有一次进去考试的时候，结果老师正好换桌子，一换发现上面都刻满了小抄。那对她来说是不是一个试探呢？是一个试探。那她的所行有没有在一切上都认定神？那我们都说约书亚他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带出下一代，这是一个从结果来推断约书亚的一个角度。我不是很认同这个看法，因为在约书亚记24章，他不是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后面你要看他做什么，然后他回来就问全部的以色列人说，那你们呢？你们家是怎么样？结果百姓说，哦，这一位上帝带我们出埃及，我们也是侍奉耶和华的。然后百姓就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他的话。那一天约书亚就跟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还有一块大石头压住，见证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我想约书亚已经做了他该做的，应该是说每一个世代都有持守神约的责任，来立定一生的盟约。神跟我们之间有那一个约定，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的光照我们，我们就有神的赐福，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福气。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照着神，我们不行公义，当我们随从别神的时候，神就离开我们。所以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那怎么样知道信的这一位神是真的呢？当你真的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出这个人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样子就反映出他所信的神。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上帝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好像葡萄然后连在枝子上面，所以你就结出那个葡萄的果子，从葡萄的果子就认出来葡萄树。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来领家人坚固神约。神跟信一代已经有约定了，不是吗？神跟我们已经有约定了，要紧的是信二代不是自动会信的，而是我们要领着他来坚固神跟我们的约定。第二点我要提到靠神来胜过世界。世界是充满诱惑的，世界是有很多腐蚀的力量。那我们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我们要辨明信仰混杂的腐蚀力量。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形态有改变的。什么样改变呢？你要想想，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拿锅拿盆吗？然后他们的职业是牧羊人。当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牛奶与蜜之地，那代表是说是从畜牧业转变到农业。那个地方不是没有人的，是有人在耕种的。那他们耕种的时候就是需要雨水，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原本有自己的日历，那么因为农业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去跟随当地的农历，所以律法有一些改变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跟随农历，就是因为要 follow 那个季节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律法有要 adopt， 要去采用另外一套律法，旧的律法没有废去，但是他们接纳了一个律法，就是当地的律法，立法不是律法，立法。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地的人他们拜的是土地神巴利。那巴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就是 the Lord， 是主的意思。 那他是负责掌管土地，就是五谷丰收的。那他也因为要土地跟五谷丰收，所以也是跟下雨有关系。所以拜巴利其实就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在当地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家家都户户，因为迦南地是散开的，所以家家户户他们就要拜。所以你在经文上看到有一个词叫众巴利，众就是复数的意思，是巴利 S， 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城邑当中呢，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巴利。那讲到这里你想到什么呢？中国有一些神明也是在不同的版本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那最有名的我们中国就是城隍，城隍庙就是这一个城里面，我们什么都是拜的，是掺杂的，但是这个庙这个城里面有一位是我们拜的，叫城隍，就是管这个城的，入乡随俗。所以当你进入农业，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怀疑说，那我要不要照着大家做，是不是？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连他们儿女的名字都流行取当地流行的名字。我的小孩名字叫 Nathan， 我取他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名字，等到他到了学校以后就发现有很多的 Nathan，是有一种风潮在推动的。所以你在后面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 很好的士师， 很带领的士师，不能说很好啦，就只能说 很被神使用的士师，基甸，他的名字叫做耶路巴利。那你会读的时候你很讶异，他不是士师吗？他应该很顺从神的，怎么他名字有巴利呢？入乡随俗，取名字的时候就是照着大家流行的在取。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外来的势力一直在征服，一直在攻击他们，所以逼得你不做不行。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社会上，你是做账的，有些地方你不做假账都不行，要有两本账簿。所以外来的势力会腐蚀你，那你只有一个选择，离开或者是同流合污。要么是你自己受到引诱，要么是人家会逼你。在上一次牧师讲到，就讲说你不全然顺服就是不顺服，顺服是你的行为，这里讲到的是这种腐蚀的力量在侵蚀你的内心，不全然忠心你就是不忠心，你就没有办法忠心。那我们如何辨明呢？我们有怎么样有神的智慧来辨明这个世界跟圣经观跟神的观点的不同呢？首先你要先有一个很好的察觉，自我察觉，你要分辨出自我观点跟圣经观点的不同。举一个例子来说，例如说我们都知道说赌博会不好的，对不对？赌博会不好的，那原因是什么？那你就要想想圣经上说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圣经这一个基础的话，赌博是不好的，我会说因为会亏钱啊，因为会输钱啊，那是自我的观点。但是圣经说赌博会带出你的贪婪，我们知道凡是贪心去贪图想要一夜致富这样的事情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神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你何必需要去多拿这些东西，然后好像占了这些便宜。所以圣经有圣经的观点，神有神的看法。我们如何辨明，是要知道说我现在这一个决定或这个想法到底是来自于自我呢，还是来自于圣经。所以你要想想在每一个事情的决定上面圣经怎么说。第二就是你要考察资料的来源跟来源的来源。以前你读报纸，还有现在还有人读报纸吗？还是读任何的文章都会有一个人叫总编辑，就是我们写好了以后要出版之前会有一个总编辑去跟你过一遍，说这个东西是审过的。所以每一个报纸每一个媒体呢是有被审过的。新的观念呢在现在的时代呢很多的是自媒体，所以这个审查就消失了。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细查资料的来源，就是你看了这篇文章，你义愤填膺，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因为每个都是重磅消息嘛，所以就一直被炸，重磅重磅。但是你有没有看看资料的来源是哪里，然后还有你要看作者他引用来源的时候，来源的来源是哪里。然后谈到说我们跟儿女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谈谈与青少年相关并且有趣的新闻，我们要很生活化，还有我们谈的内容是要很有关的哦，不能说每次看到他我们都在想说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其实我们是站在老板吧，是不是在看我们的小孩，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深入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中，陪他看一场电影，陪他欢笑，这样就是家人的关系，相关跟有趣的新闻。然后锻炼你小孩的独立思考能力，发掘报道里面没有说的事，还有他的潜在的动机，报道里面没有说的事跟他的潜在动机。那我们大人需不需要？我想我们大人很需要，所以我们是跟大人小孩是一起成长的。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 有一位姐妹说，我的小孩在反映说，为什么你们大人在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怀疑，但是我却有很多的怀疑。那听起来好像是大人比较有信心，但是我那一天我的反省，我发现不是大人有信心，是大人没有成长。小孩子他每天在成长，每天在思考，每一句话他都在想，所以他会去想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他去想，他会怀疑，他会去验证。我们大人呢，我们大人说圣经是真的，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也没有任何的去思考。所以这给我一个很深的反省，就是我们要每天持续的进步。各位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用 Zoom 上面下面有几个 button， 上面还有几个 button， 上面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你有没有去研究他们在干嘛，怎么样可以改进？因为这些工具，这些世界上一切的知识还是属于神的，我们要使用这一些来深入每个人的交往的来往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好，那接下来我就要用一张图片来考考现场的观众啊。上个礼拜宣誓就职吧，哈，好，副总统宣誓就职，手这样放上去。那根据美国总统的传统呢，所有宣誓就职手要按在哪里？圣经，因为这是啊。忠于神的国家。好，那请问现场的观众，他有没有按在圣经的上面？没有，没有，两本书。好，那所以我就出一篇报告给各位了，所以就说你看这个就是不信神的，然后呢他故意就拿一个包放在圣经的上面，放在上面，所以他其实不接受圣经的。接受这样的讲法吗？你没有办法判断出来，除非你看到正面。正面上面，他的那一本圣经是，就是你常常带的那个有拉链的圣经，所以他是圣经，没有错。那我们人是不是很容易误导你呢？我用照片就可以误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要去辨明。撒旦也会伪装出光明的天使，用各样的消息，各样的角度，使我们受到蒙骗。当然，有时候像这么大的一本圣经就很清楚了，大家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说这就是圣经，上面还有十字架。是，但是你要留心的是比较小的地方，你要辨明。第二，我要讲的就是你要靠神胜过世界，一个是辨明啊，第二个就是你要打赢与私欲的征战啊。那私欲就是四个 S 来代表， 在上个礼拜呢，有教牧联导会。那教牧联导会当中呢，有一位牧师呢，他就提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经过这个私欲的这个关卡啊。那第一个就是色情。我们男跟女之间要有界限啊。那第一个就是男女之间呢，你看耶稣撒玛利亚妇人，他是在什么时候谈话的？正午的时候。那个尼哥底母弟兄，他是什么时候谈话的？半夜。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那一个界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呢，你在看的时候呢，不小心你就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我不晓得你的孩子会不会跑来跟你讲说，爸，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有这样的孩子吗？那有这样就是很特别的孩子。很多的孩子他看到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反应。那你有教导他说你要面对色情的试探，包括我们所有的男生都是啊。那第二呢，我们要讲到说你要胜过对于财富的这一种钱财的引诱。因为工作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希望能够赚多一点钱来帮助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家人的生活。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到，当你的心思意念被钱财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将我们的眼睛专注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所以财富是我们的引诱， sex, silver。 第三个是自我， self。 自我的引诱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自我有可能膨胀啊。那昨天在上这个在上小组长同工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说，对我们自我要有很好的觉察，因为我们自我呢是有情感的健康。那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有位弟兄也说得非常好，应该是赖天杰长老吧，他说呢，你有这个隐性的骄傲，显性的谦卑，这就是你的自我。我们人就常常自表谦卑啊，其实我们别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就说啊，不是我，自表谦卑。那奇怪，我这样会不会骂到人啊？应该不会哈，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嘛哈。是你就是你啊，圣灵感动你啊，不是你就不是你。我们要对上帝诚实。那第四个我要讲的是懒散，懒散比较少讲，你前面三个都听过。我们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我们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你要不要想一下说这就是你最好的吗？我们不是以成果来断定，我们是以我们真正献上的那个心意，我们所作所行来断定。我就想到约书亚，他应该是把他最好的献给主了，他都已经跟百姓立约，都搬一块石头了，你还要他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圣经历史上啊，祷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祷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但以理，你觉得他很厉害？不是。也你觉得以利亚很厉害？也不是。摩西，你觉得很厉害？红海分开？也不是。圣经上自己说的，约书亚的最厉害。当他去打迦南地，耶路撒冷王出来要跟他们打的时候，他完全照上帝的话，但是人实在太多了，他打不完，他就呼求说，日头啊，求你停在基遍，月亮啊，请你停在那个山谷上面。上帝听他的祷告足足停了一天之久。然后他说，这日以前跟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他这样的，因为耶和华为他征战。约书亚的名字特别之处是，他就是耶稣在旧约的名字， Joshua 就是 Jesus。 神听约书亚的祷告。我们要将我们全人献上，来打赢这个私欲的征战。第三点，我要讲到说血浓于水的情感啊。我和我家，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家就是血浓于水，我们有血的连结。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血覆盖你，那你是他的家人，因为他的血跟你连在一起。所以不要轻看儿女的婚姻。在我们念的这段经文的后面，他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他们娶当地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且捆绑包就顺带侍奉他们的神。勿轻看儿女的婚姻，一加一等于一，我们是合一的婚姻，两个有信仰的人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有信神的人。当你信仰混杂的时候，一加一加进来，你的一就发生了信仰掺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是不是很明白，或者是我们会去想的，为什么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耶和华不是很好吗？总是来帮忙的。和合本翻译说以灾祸攻击他们，好像耶和华所说的，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说的，他们就非常困苦。但是在后面的经文，我又看到说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了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好像一个爸爸，他看到他的小孩总是悖逆，总是不听话，爸爸要管教他们，因为他很在意，他 care， 他很在乎。当这个小孩他在呼求的时候，爸爸就心软，就怜悯他，总是拯救他们。如果你要总结神的心意，他到底是总是加害还是总是拯救，你只能选一个，他是哪一个神呢？他是一个总是拯救我们的神。罗斯福总统说，没有人在乎你知道多少了，直到有一天他们明白了你在乎他们多少，直到有一天你的小孩子明白了你有多在乎他们。你的小孩不会在乎你懂很多的，你的小孩在乎的是你有多在乎你的小孩。当他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在玩微信，他们不玩微信，玩 Instagram 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倒给他一杯水，陪他聊一下天，你在乎他们。你也可以说把电脑关掉，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或许更好的做法是说，孩子，我很在乎你。在讲道里面，永远最困难的就是还记得多少，所以我还是要整理出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倒过来看咯，血浓于水，你是有血的关系，你跟耶稣基督是有连结的关系，你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要兼顾带领我们的家人，兼顾神的约，并且我们要用神的智慧，神的灵，圣灵来胜过这个败坏的世界。最后我想要读一封信，这一封信呢是一个 grandpa， 就是爷爷写给爸爸们的信，就是爸爸的爸爸咯， grandpa， 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很爱孩子，然后他来劝勉所有做家长的。我来念这一封信，他说：“你在等什么呢？你的孩子现在就需要你，时间流逝，不要错过就在你手中的礼物，就是今天。不要等到你不忙了，因为永远没有这天。不要等到特殊的日子，因为每天都是特殊的。不要等到你去找到时间，因为时间流逝得太快。 不要去错过你和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很快就没有了。你可曾想过，在你面前的每一天，影响的是一个人，就是你孩子的一生。我们需要这么样的在乎我们的小孩。当我在读这一封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我是单身呢，我还没有小孩，如果我失去了我的爸爸，我没有爸爸呢，还有如果我是单亲，那怎么办？我就想到还有一封信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唤。我们说信二代，其实应该说信恩代，每一代都是天父上帝对我们有呼唤。所以我就想到他可能是这样呼唤我们，神对我们说，你在等什么呢？你现在就需要主耶稣。时间流逝，不要错过就在你手中的礼物，就是今天。不要等到你不忙了，因为永远没有这天。不要等到特殊的日子，因为每天都是特殊的。不要等到你去找到时间才来我这边，因为时间流逝得太快。不要错过你听到福音的每分每秒，就是现在，很快就没有了。你可曾想过，在你面前的每日是主耶稣基督对你柔声的呼唤？上帝是我们终极的父母，他爱我们，他供应我们，他是怜悯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那一位怜悯有恩慈爱我们的神。当我们看到四世纪回旋向下的时候，对我们心中就发生警惕，我们心中觉得没有力量，我们心中觉得主啊，我们好需要你。但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拯救就给我们的盼望。主啊，这是一场血浓于水的事件，这是你要带领我们回家，带领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使我们有勇气能够对抗世界，使我们不再被世界所掌握左右摇摆。主啊，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分辨的智慧，还有坚韧抵抗自己私欲试探的力量。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所有信仰世代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就遮盖我们，愿你的灵就带领我们的爸爸妈妈，使我们成为全家的带领者，坚固与你所立的约。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